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要开始来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本书哦。这本书我们在学生时代应该将近二十年了哦，十多年，十五年前哦。我们在学院那有好几个老师开啊，那因为导师这一本书是他有系统写作，就是整本书这种写作的最后一本啊，但这一本之后还有一本叫做《永光集》，那个是他论文的，就是在不同时间写的。把它收集在一起，那当然有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在《永光集》，他有做一些对更正，或是做一些所谓的晚年的定说了哈。那有系统所写的最后一本就是这一本啊。那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他有谈到他的。佛法的思想有前后期啊，因为早期他看到资料不是很完整、很全面，那但是他对佛法他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定见啊，但是他慢慢在看到更多的一些或是更广泛的阅读的时候，或是对某一些课题在做更深入的一个去探讨。那他就会做出一些修正，所以他说呢，如果有一些不同呢，以晚年为他主要的一个意见或是思想和晚年，但是有一些看起来不同，其实在永光集他有做一些澄清，就有人对他的一些思想提出一种前后期所谓的矛盾啊，或者是一种他觉得他们对导师的这一种思想有一种不合理的改变，就是有一种以特殊立场去推翻他早年的一些想法的一些评论，那导师他也提出一些回应，那有一些他其实并没有不同，好，那是我们是有些人看不清楚，所以这一些呢，在他的书里面都有谈到，有一些是有一些不同的讲法，但是思想是前后一贯的，但是有一些呢，他有思想上他有改变，他以晚年的这个著作为主，然后就他到底。他觉得哪一个是他真正的一个意思呢？那就是以晚年为主。那这一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几乎所有佛法的一个内容都在这一本书。因为他从早期佛教然后一直到秘密大乘佛教，包含非常的广那里面也因为文字扼要呢。不是很好懂，所以我们光读一小段呢，都要再去查很多他在不同的著作里面的一个讲法啊。那会尽力去把导师的一些想法把它表达清楚啊。那当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再提出来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能力，一方面能力有限，一方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在准备的时候不一定会留意到，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够提出来，那我们再做更详细、更完整的一个了解啊。好，那首先是这个我们要来看导师的自序了哈。那自序，个人觉得对于了解这一本书非常重要啊。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导师他写这本书的用意是什么，在自序他告诉我们了啊。然后呢， 他在自序里面也把整个佛教的这一种修行观、哦、还有修行方法、修行理论等等、哦、怎么样从这个早期佛教，然后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慢慢产生演变、哦、或是去适应新的时代、哦、它推动力是什么，那它有什么样的，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哦、在自序里面导师都很扼要的把它 表示出来、哦、所以自序基本上是整部书一个很重要核心脉络的一个浓缩、哦、那详细也就在各章节去谈，那很重要的一种发展的脉络就在自序里面谈。那这边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导师这一本书叫做《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哦。思想是什么概念啊、哦？它不，我们一般讲思想，大概在西方就是谈哲学嘛，对不对哈、哦？那思想什么概念呢？在导师的序里面，他大概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修行理论、修行方法，或是整个这一种包含修行理论、修行方法的这一种修行观、哦、这一些内涵，它是怎么样从早期佛教慢慢的，它当然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慢慢的去做，会有一些演变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他要处理的问题，思想就是佛教的理论、佛教的修行。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大藏经在不同时期所翻译到中国的这一些教典，他很多修行的这一个观念的方法，它是不一样的，乃至彼此是有争论的，彼此会有一些相互的一个评论等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思想的部分。那思想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一些方法，它什么原因出现？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懂意思了齁。导师在处理这一个问题，导师一直有一个很根本的信念，就是佛法在世间的流传，它必然要符合世间的这一个真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对不对？佛法本身它会变的，那这个它的这个变化呢，它有内部的因素，有外部的因素。那导师这边很重要在谈内部的因素是什么，哪就是说在早期佛教有哪一些这个修行方法或者修行观，它都已经存在着，但是某一个面向它特别发展的时候，它就发展出大乘佛法的某一支、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每一个法门或者每个阶段他的这个修行观呢，他都有因有缘，他绝对不会突然跑出来、哦、懂意思了、哦、已经是根源于早期佛教的某一些元素、哦、那慢慢的这个就像这个植物嘛，从种子对不对发芽成长茁壮，刚开始的苗跟后来长的样子绝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是有关系的，懂意思了。好，这个就是所谓思想史，这导师写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他要描述这一些修行方法是怎么一回事。那最后他告诉我们看完这个佛法在印度从出生，然后从这个少年时期壮年到老年啊、哦、他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最后希望我们能够去把握佛法的本质。因为这些在印度流传1200到公元十二世纪，在印度流传这么久的大概1500年的这1800年的这个佛法，它每个时期它都是佛法的一部分。但是到了现代，我们要怎么样去抉择，就是还是通盘接受，还是说要有所取舍，这个是他写这本印度佛教思想史，他内心希望我们去能够把握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面对流传这么久的这一个佛法，我们怎么样去检责。其实他已经检责好了啦，他检责好在哪里告诉我们呢？就是气理气息是人间佛教啊，他是把佛法在印度流传将近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佛法，他重新在抉择，把各时期最健康的部分把它抉择出来。所以人间佛教它不是一种新的一种修行观念，它是老的，只是在把这一些过去曾经存在于历史上的这一些修行方法再做一个统整，每个时期抉择出它对现代最有利的部分，然后以这个缘起，然后以圣道为中心这样的一个主轴，然后让佛法继续的流传在世间。这个是他写这本印度佛教思想史很重要的内心的一想要希望我们能够把握的一个想法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秩序。我们先说明这一本书呢什么时候开始写，他记录一下。根据导师的写作的年谱呢，我们应该是算是正确，就是1986年他开始写这本书。那87年呢就脱稿，就是要完成了，要去拍版。那88年呢4月就正式出版了。88年的4月，那这一篇序呢是写于1988年的2月，4月出版，两个月前写序，然后印出来，所以导师会写什么20年悠久岁月，等等之类，那让大家知道这一本书呢是1986年开始写，那好，那是88年呢出版，87年就写完，那写完之后要先初稿，要校对，蛮多繁琐的一个过程，要修改等等的，所以88年才正式出版，4月序写于2月，好，那这一篇序呢主要分几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是他写作的动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什么原因，第二个导师在谈那佛法的这一种修行的道理，修行观、修行理论、修行方法，它有演变，那它演变的动力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延续他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所说的，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个是情感的啦，情感，那它是一种动力，这种情感呢它有这种情感方面的一个面向的发展，那也有这一种理性面向的发展，那理性面向的发展就是要去见佛，怎么见？那就跟修行方法、 修行理论有关的哈。那有一些这种感性呢，就发展出比如说对佛的遗骨啊、遗迹啊这种崇拜啦、啊、等等的啊，对佛的本身故事的传说，这一些内涵这些层面这些面向是属于比较情感，但是它也有这种比较理性的啊，比较理性的部分，但它就是开始开展出这一种所谓的修行理论的啊，怎么样去见佛的这些修行理论跟方法。那这些方法这些理论它在修行的经验当中，他又开展出另外一个修行的阶段，叫做唯心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啦。想要见佛，那见了之后他又悟到说，诶，这个佛其实是我们心做出来的，对不对？那又有唯心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理论又开始产生，或是被提出来。那这一个部分蛮长的啦、哦、那这个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在第二页、哦、第二部分导师先谈的是一种他的动力、哦、那他的演变情形是第三部分、哦、可以吗？那所以第一个谈动机，第二谈这个一切这个佛法的演进，它有一个很核心很根本的一个推动力、哦、就是在这么多因素里面，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就是一种对佛的怀念、哦、那这种演变呢，导致第三部分就是那从经法的教学看到它如何演变，有情感方面的，有理性修行观方面的、哦、那这个是第三部分。那第四部分呢，在第九页这边。第三是从经的部分，第四部分是谈论。论是又是如何的一个演变情况，发展情况。那第五是解说，在第十二页序的第十二页，大家找得到吗？哦，看大家疲于奔命，所以它分成五个部分了、哦、第一个部分谈动机，第二个谈这个发展主要的动力，那三四呢谈经跟论的一个，跟在这样的动力里面，它有什么样不同时期的演变。最后是一个总结啊、哦，总结。那所以这整个序呢，大概可以分成这几个面向啊、哦。大家如果直接去看书呢，大家会觉得好多资料在里面啊、哦。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对大家的这个吸收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一种所谓的这个标题或是科判的一个安排呢，哦、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把导师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呢，做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区块的一个区分，哦、区块的一个区分，那让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哦，这边是所谓的经法的部分，那经法里面又分成从佛法到大乘佛法，还有从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还有从初期大乘、后期大乘到秘密大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都有一些不同的连结或是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导师就一直讲、啊、他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开始要讲另外一件事情，他一直讲下去、哦、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一个所谓的标题，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在看，因为在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呢，到后面看到诶前面的标题可能下的不够完整，会不会再去修改、哦、那有时候你会疏忽、哦、所以这个，但基本上呢在自序跟第一章佛法 有经过一个比较多时间的，哦，去考虑跟思考，去再做一些调整。这一个是学院学生他们有老师指导做出来的，哦，因为每个人在读这个书啊，这个角度跟观点会不太一样，哦，所以分出来的那个段落也不太一样，用的一个标题也不太一样，哦，那但是我们在做这一个讲义的时候，必须我们这边要承认，就是某种情况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同学的编辑的一个思想脉络能够不动就不动的一个想法之下呢，所做出来的一个科判跟标题了。如果真的要满足我们理想中的，那可能要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整个区块的这一个分割呢，它就要重新再调整。它其实这里面呢，就两个部分，写作动机跟这个佛法演变的一个概述，就这两个部分而已。哦，那概述它先讲一个主要动力，然后这个是所谓的总说嘛，哦，然后后面就是详细的分别，哦，所以整个架构又要重新再做一个大区块的整合，那对于排版呢，啊，是很花时间，哦，所以我们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尽量去依着原来有的这样的结构，除非它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让脉络没办法呈现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要在做大的一个调整，如果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基本上就是依循着原有的，所以它会有一些不太理想，但是不理想，但是还可以，至少还能够掌握到这个整个脉络的一个情况了。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序的一个内容。首先是动机，老师一开始说在民国56年，也就是1967年，哦，1967年，那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的自序中，他有说到，哦，他说呢，在战乱中所写的《印度支佛教》，这一部是一部文言文的书啊，哦，天书。因为今天我们在读文言文，一个是它的一个语法我们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还有一些语词的一个使用也不是我们白话文所熟悉的，所以还有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有时候我们会错意，我们会用语体文的方式去，因为语体文可能有类似的表达方式，但在文言文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哦，所以这一部书在学院有开了，哦，学院有开，那这本是导师第一本出版的，哦，第一本出版的书叫《印度之佛教》，哦，那这一本书呢，导师说他是用文言写的，哦，多叙述而少引证，也就是他把他看到了呢，用他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哦，或他的想法他认为是如何 他就表达出来，但是呢他说多叙述但是没有引证，比如说他觉得，哦，这个律他的一个演变是如何，哦，那你要引证啊，要做一个表格让我们看确实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哦，所以在那一本书呢他就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题材是很不适合的，哦，因为你要有引证这个才能够让人家起信，啊，哦，而且呢导致说错误跟空书也不少，哦，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什么叫做错误跟空书，我们大概说做一个说明，这是导师他自己所书里面所提到的，哦，可以作为什么叫做错误跟空书，哦， 那在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的秩序当中，导师有谈到一件事情，他说呢，在印度佛教中呢，它是以大圣三系来说明大圣佛教，然后呢，以龙树的性空为名论代表初期大圣，这是在这个印度之佛教里面，他看得到吗？可以哈，他当时的一个看法见解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他说，但不久就理解到，在佛法中，不论是声闻或是大圣，都是先有经而后有论，所以他以这个龙树论代表大圣经，他认为是不恰当的啊。好，那经是什么呢？经是应机的，以修行为主，对种种经典经过整理、抉择、汇通、解说、发展而成有系统的论义。那论是以理解为主。所以经是修行为主，论是以理解为主，所以他们的一个偏重不一样，但内涵也会有所不同。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龙树的论义，它是近于初期大圣经的相近，但是呢，以龙树论代表初期大圣经，他认为是不妥。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因为对般若经的一个的这一个教学稍微比较熟悉一点啊。在龙树论里面，空是什么概念呢？空是无自性，基本上他就是以这一个定义呢，贯通所有的这一个中论的一个核心的教学。那导师也说，这一个核心教学也是贯通阿含跟般若经的教学啊。但是在如果我们再去读大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空不只是无有自性这个概念啊，它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导师是用一个圣意的啊，代表圣意的一个真理。他用圣意自性哈，圣意的本来的一个的状态，懂意思吗？哈，它就不是空无自性哦，它其实就是涅槃，懂意思了哈。空还有涅槃的意涵，而且是般若经最主要的一个教学，空就是涅槃的意名。但是般若经它对空的这一个语词呢，它是有双关的，所以龙树就看到，般若经也有这个无自性意的这个空意，所以他把它拿来当作是一个连接阿含跟这一个般若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懂意思了，所以般若经的空意不等同于龙树的空意。那他以龙树当作初期大圣经，基本上是不妥的。好，这个是一个举例了。他听明白吗？以空作为例子，空在般若经有二个意涵，而且主要的还不是这个无自性这个意思，是主要是涅槃这个意思。但是龙树菩萨主要的一个意思呢，是无自性意。好。所以这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所谓的错误了哈。他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啊。那什么叫做空疏呢？空疏这边导师也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从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的主要因素，在印度之佛教中，也没有好好的说明啊，就是所以空疏就是不够详尽了啊，你们讲的没有很清楚啊，所以他就发现这些缺失。印度之佛教 一直没有再版流通，但是后来是有了，后来有在再版流通，但是他有做了一些修改、好，那刚才导师说印度是佛教是文言的嘛，他想要用语体文，语体文可能有些人比较陌生，语体文另外一个语词或者是同义语呢叫白话文啊，是为什么叫语体文，就是它的用词语法接近口语的一个书面，是接近口语的啊，懂意思了啊。论语的那一种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基本上不会在口语中发生，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讲话是这样讲的啊。这我们当时老师说这应该是一种所谓比较正式的书面语，它的一个方式啊，真正日常生活讲话不会那样子，用字那么精简啊，等等之类的啊。好，这个是给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啊。好，所以他想要重写一部，那这个重写一部呢，我们看到第二个。但是在直到现在20年的悠久悠长，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他是1986年开始写的，对不对？那脱稿是1987，出版写序的时候已经是1988了，所以1967到1988就是20年了，可以了，可以吗？所以皆有部论书与论诗之研究以外呢，只写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个是属于早期佛教的部分啊。然后呢，还有所以皆有部它是属于部派佛教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谓佛法的部分。那再来有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是初期大乘，然后如来藏之研究，这个是后期大乘。那空之探究呢，它主要还是处理这个初期大乘的部分。那后期大乘它谈的如来藏，唯识它没有做一个有系统的一个论述，所以它有一些讲记，但是我完整的呢，在这一部分他就没有这一个有时间把它完成啊。那所以除了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一本书呢，那还写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空之探究》等等啊。那晚年这个力衰多病。重写一部，这边的重写一部呢，导师其实后面有一个破折号，就是其实就是把它分为多少册来写了，就是一大，它这一部是一大部的意思，就是佛早期佛教一本，部派佛教一本，初期大乘佛教可能一本，后期秘密等等，就是把整个印度佛教这几期呢，每一期它都能够出一本书，所以这个重写一部其实就是一种把它写成多少的分成不同几册这样来出版啊，分为多少册的意愿。这导师的白话文意愿就是愿望了啊，他的这个想法愿望已经无法达成，所以3年前他1988三年前就是在1985了，就将印度之佛教重印出版。那错误与空书在上面几部写作中虽已做部分的改正跟补充，但是对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在前面这几本书里面，导师说他没有做一个综合连贯的说明啊，他可能有点到这一些问题，但是整个那种综合性的这样的一种 连贯式的说明了，他没有，他觉得他还没有处理得很好，或者做得很清晰的一个说明，所以他说总觉得心愿未了。那所以导师说，现在据我所理解到的，在扼要的表达出来，所以导师说他是扼要的表达出来，所以大家看不懂不要沮丧，因为他是扼要，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在这边，就他就没有很清楚的做交代了啦，齁，自己去看他的其他的书，齁，所以我们再读一小段，我要去回去看他不同书里面的一个讲法，齁，所以这就是他这本书不好懂的地方，因为他太扼要了，太精要了。好，这个是他写作的动机，然后呢他也说明这一本书的一个叙述是论述呢，它是一种扼要的。好，那接着呢就是要开始来谈那佛教的这个思想它是怎么样演变的。好，首先导师说佛法在流传中出现的大乘佛法更演进而成为秘密大乘佛法，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带着引号的语词，这个有引号是有意义的，跟它字面意有些不一样的。所谓的佛法呢，它包含佛教史的两个时期，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那大乘佛法呢，它包含初期跟后期大乘，那秘密大乘它就是独立一支，所以佛法呢它不是一般的佛的教法，它包含了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这一些教学，那大乘佛法它里面包含了初期跟后期，那秘密大乘佛法就是密教。所以佛法在流传中呢，它出现的大乘佛法，然后之后呢更演进为秘密大乘佛法，那它的主要的推动力，我们看到第二页是什么呢，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一句话呢，当然个人觉得很有道理了，但有一些人他不太认同，那我们也尊重。那主要是导师在说明这一个对佛的永恒怀念呢，他对于这个怀念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他怎么样得到的，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琢磨，或是有我们有时候没有看到他的琢磨，懂意思了，他有琢磨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那在导师的书我们举几个，在导师后面要谈，第一个就是对世尊的遗物跟遗迹，这个就是怀念很明确的一个证据，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怀念。再来就是他的这种过去的这个菩萨大行本身譬喻跟因缘，这都是教典的一种类别，本身这些都是故事啦，本身就是过去生的故事，譬喻呢它也是一故事，它叫光辉的事迹，那因缘它也是故事，这一些在阿含经里面在最早的修多罗其实他是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但后来越来越多被编辑成所谓的本生经，都跟佛的过去生有关，这也是一种怀念的一种迹象或是一种表现。当我们去怀念一个人，我们会去很想了解他过去有哪一些故事啊，我们听了就很欢喜，对不对，这些都是怀念的。好，那是这是感性。那理性部分呢，在修行观里面呢，大乘经很多经都讲到要见佛的问题。要见佛。为什么要见佛？ 当然就是怀念佛陀，所以想要见佛嘛，对不对？那这当然见佛它牵涉到修正的问题，但是见佛这一件事情它无可避免，我们还是会连结到怀念佛这件事情，所以种种迹象都指向它是对佛的一种怀念，所以引发出来的，这是一种动力啦，推动了这一些修行方式啦，或是这种宗教仪式啦，或是修行理论等等，这一些看起来错综复杂，其实它都跟一个东西相连接，就是对佛的怀念。这导师从他所看到的这些教典里面，他所归纳出来的最抽丝剥茧之后呢，最核心的，那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导师是有依据的啦，懂意思啦，好，再来我们来看，那当然导师提出这个怀念呢，它是要表达它是一种情感的，也就是这样的情感呢，才会让佛教的这种修行从这个很淳朴的变得非常复杂，理性的不会，懂意思吗？理性应该就是情感的这样的一种因素加进来之后呢，那他的这个很多的修行的一个内涵，他又会变得多样，这个大概是导师这用这个要讲，他是通过情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了，好，那怀念是通过情感，那也就可能导师用一个比较这个保守的了，就是用可能有想象的成分，那这样的成分呢，离世间时代越远，想象成分就越多，这是指什么呢？就是对佛陀的一个理解，从很淳朴的变得这个超能力的，懂意思吗？那这个一定是透过这一种所谓的想象，所谓的想象，那特别是在初期佛教，所以它有想象成分，那想象成分会随着时代的一个久远而越来越多，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个这么这个流传下来这些教典里面他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导师说这是佛教史上的事实，他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也就是实际的一个情况，实际的情况。好，那这一部分呢，导师谈的是一个动力。好，那这个动力怎么样开展出实际的一个形态呢？那这个就是第三段这边的一个说明，这边大家在后这个大写的三这边，大家这个后面注明一下，它还含这个秘密大乘佛教，它有谈，它含刮到秘密大乘佛教了，因为我们用的是刮号的大乘佛法嘛。秘密大乘它是广义的大乘，但是用了括号之后，大乘佛法就不包含秘密大乘，听得懂吗？好，大乘佛法没有加括号，它就是包含所有大乘，可以吗？好，加了括号之后呢，它就只包含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它不包含秘密大乘。好，所以这一段导师其实他也是有包含到这个秘密大乘啊，所以从佛法到大乘佛法乃至秘密大乘佛法的经法教学演进情形，应该要包含到秘密大乘啊，所以这当时在案例标题的时候有疏忽的地方，大家再自己加一个说明。 好，那首先呢，这边我们开始进入说明之前，因为开始要谈到这个不同阶段的时期嘛，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是从导师这一本书里面所归纳出来的，或者是说所整理出来的。那佛法包含哪两个部分？大家看这个投影幕，它包含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原始佛教什么概念呢？就是佛在世到佛灭后，大概是部派佛教开始之前，就是佛灭百年这段时间，佛在世到佛灭，大约到佛灭百年。那这一个佛陀在世的时间是根据这一本书里面所提示的。导师说佛灭呢，他觉得比较可靠的有三个传承。那这三个传承，导师认为其中这个阿育王是在佛灭160年这一个讲法比较贴近这一个真实的情况。佛什么时间入灭已经没人知道了。为了要确定佛入灭的时间呢，这个在欧洲啊开了几次大型的学术会议，结集出好几本的这个会议论文，没有结论。因为有不同的记载，他就会算出不同的年代了。但是有一个学者就写了一个书评，因为出版欧洲他们这一个一本书出版呢，就会有一个有名的这个学者，他会写书评。这书评是在学术界是非常受到重视的，他不是随便人写的，要有地位的人，而且是严谨的这个学者。那他就归纳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个结论里面呢，他觉得呢有一个中间值叫400年，就是公元前400年是一个中间值，也就是佛入灭时间大概是400年加减20，懂意思啦，大概他是在这个区块里面，他入灭的这个年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从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文献里面，因为可靠文献里面又有一些维系的差异，所以他就从这些差异里面，他提出他的理由，哪一些是可靠的，那哪一些他是有一种人为的因素的，那个不可信的，他已经做了一个这一个检测，然后他就提出来，大概佛入灭的时间就是。导师用的是431啦，那他就讲说大概呢是400年加减20，所以还是380到420之间。那这一个是导师采用其中的一个讲法，那这个是导师的书啦，所以到公元300年，公元前300年 BCE 大家看得懂了 BCE 齁，这个西医就是 common era， 就是我们一般用的公元，那 B 就是 before， 那西医就是公元，好，那不拜佛教那就是大概300呢到这一个初期大圣开始之前。那初期大圣开始其实不拜佛教它还留着，这个主要是它流行的一个年代。那大乘佛法呢，它又分两个部分，它大概初期大概是公元前100年到公元250，这250是什么年代呢？就是龙树菩萨入灭的年代，也就是导师在定义什么叫初期大乘呢，就是龙树之前， 也《龙树论》他所里面所看到所引用这些大圣经，这些叫初期大圣，懂意思啦齁。那后期大圣那就是之后的齁。那这五百年怎么定出来呢？那因为导师说秘密大乘佛法大概是500到1200。好，那依这一个，这个是他书里面所说，这个是确定的啦齁。这个是确定。那所以500呢就是250到500，那就是后期大乘。后期大乘包含了唯识跟如来藏这两支齁，都是以唯心作为这一个主要的这一种教学内容的齁。那秘密大乘呢就是500到1200。大概各个时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回到那到都有了啦齁。所以每个时期大概是这样子。好，首先第一个呢，导师他事实上是在谈从佛法演进到这个大乘佛法的一个过程齁。那这个过程呢跟佛陀观是密切结合的齁，懂意思吗？这一段呢佛陀观的发展，其实它是在说明为如何从这一个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的一个过程，一个动力，中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内涵齁。那这个也是在说明总线索。好，前面不是说佛涅槃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嘛，好，那怀念是怎么样的怀念法呢？这一段导师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一个内涵。好，我们待会会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可能也不太完整，它其实包含佛遗体遗迹的私墓以及过去菩萨伟大行的传出，它其实是两个部分，我们这边只谈到一个部分，但自己再稍微加一下。好，就是对佛的遗体或是遗迹，遗体包含他的遗物。好，这一段导师说佛弟子对佛的怀念，那他的一个情况是怎么回事？起初是世尊遗体，大家写个义，然后遗体就是舍利的建塔供养，第二个世尊遗迹的巡礼，两个部分。那这表示对世尊的敬信与思慕。再来，世尊过去生中的菩萨大行。所以这个起初是呢，它可以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遗体跟遗迹，对不对？第二个呢，菩萨大行的一个传出。可以吗？起初就是有这两个面向，一个是事行的事项上的，一个是所谓的意识上。这个在导师的其他书里面也谈到这两件事情啊。所以这边就分成两个段落，但是导师这样的写法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又产生另外一种理解啊。起初是指到这一个遗体跟遗迹这样的对世尊的敬心跟思慕，结束了，对不对？后来是世尊过去生的菩萨大行被传出来，懂意思吗？那这两种理解都是有可能的了。它当然是有两个面向，听得懂吗？一个是事相的，一个是一种导师说是意识上的。那这两个内容它有前后的一个关系。先有事项上的这一些 的这一些动作。世尊灭后，首先这一个舍利就有八个国王在分了，分完之后回去建舍利，种种这一种建塔供养啊，以及在佛入灭不久就开始了啊，慢慢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开始传出种种过去生的菩萨大行。那这个它是有时间先后的，懂意思吗？老师在初级当佛教的起源开始，这两个部分它分成两个章来写，那也暗示的 这两个部分呢， 它是一个不同的面向，也是时间先后，有一种时间先后的一个意义。所以起初是它可以直到这边了，那但是呢，从导师的另外一些书里面呢，他可能比较要完整表达，就起初就是有两个面向，事相跟意识的啊，那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所以佛弟子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所以佛弟子对佛的怀念呢，有两个面向，第一个事相上是一体一机的崇敬，第二个意识上传出本身譬喻等传说啊。好，那所以在佛教思想史的49页就有事相上跟意识上啊，就是事相上就是一体一机啊，那意识上呢就传出了本身等等啊。那初期大圣呢也谈到啊，就是这两个是两个面向，它引发了一种理想的佛陀观，可以吗？哦，这个是初级大圣164。那另外在867，导师这样写就很清楚：起初佛舍利塔的起造供养及世尊本身本行的传说，所以起初它包含这两个部分啊，哦，那总是这一种事行的先说啊，本身这一些后说啊，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懂意思吗？啊，它是两个面向，也是有先后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序列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事相上、意识上啊，好，那这个就是在读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也会有一些困扰，就是起初到哪里，到底包含下面呢，还是只到前面就结束了？那从导师其他的著作看来，是两个，一直到这一个本身这一部分，有两个面向，事相的跟意识的。